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家的院子里要种蓝银花树吗？紫色花很浪漫。
我的西红柿老是种不好，怎么办呢？
家庭园艺，
种植养护，
经验推广，
窍门分享。
SBS 普通话电台周末热线节目《我的花园，我的菜地》，每月第四个星期六，欢迎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专家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园艺热线。那种菜养花，天天要和土壤打交道，您对土壤又了解多少呢？土壤的好坏应该如何辨别？土壤的生物肥力与土地的收成息息相关，又有哪些妙招能够提升自家土壤的生物肥力呢？今天早上的听众热线呢，园艺高手张崇岩要同您说一说澳洲土壤。那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是已经向您开通，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讨论。那我们还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哎，那张老师，我们上期呢是还是说到了关于土壤的话题啊。上期我们是谈到了如何去选用最适合自家使用的商品种植土。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土壤生物肥力的话题。那这个土壤生物肥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因为现在呢，好多都是前段时间都是化肥啊。所以很多人呢就感觉我们要现在提倡那个有机肥啊，要种菜用于有机。为什么要用有机呢？因为有机肥加到土壤里面呢，它里面那个有益菌呢，就有益生物呢，有益生物就大量繁殖。有了有益菌就像有人身体一样的，那你身体里边胃里边都是健康的细菌，
嗯，
你身体就健康，它能帮助你消化啊，你身体就很健康的。所以有的人呢，有时候还吃些酸奶啊，吃些那个上面有埋那些菌呢，帮助那个肠胃里边那个消化的。
啊，就是吃一些益生菌。看来土壤应该也跟人体从这个方面来说是一样的原理吧？那这个刚才是
一样的，
嗯。那刚刚也是说到这个有益菌是有益于土壤生物肥力的上涨，那有哪些方法可以去帮助我们就提升土壤的生物肥力呢？
对，土壤里面啊，它这里是一个很大的系统，有很多很多有好的有坏的细菌。我们所谓好的就对植物健康的有利的，
嗯，
不好的这些就会对植物呢会带来病啊，因为比如说平时也是种菜，种植植物好好的，哎，突然之间就几天里面就死掉了，
嗯，
啊，枯萎了，啊，因为好多菌呢，它对植物的根系啊，它会侵入到里边。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种的花什么东西啊，菜啊，表面会那个白的斑点。啊，就是那个白粉病啊，这些都是在土壤里面带上来的。
嗯，所以说就是土壤不好也会导致长出来的作物它会出现一些病症的情况。
对，很多很多。
嗯，
所以呢，我们的治病要种菜种得好，就是要治病。治病就是要把土壤里面那个有益菌呢，要养好。中，这就像中医里面说的，人的正气正了，这病邪呢就不会侵入到人体了，就不容易得病。土壤也是这样的，所以呢，那个有益菌、有益的微生物，就对植物有益的这菌呢，我们要保护它，要培养它，要增加它，让土壤里面有更多的有益菌。啊，那有益菌呢？这是我们要用的有机肥，没有它，你这个肥就没有作用，啊， 这个通过它把你放进去这个肥，或者我们做自己做堆肥什么东西，找不了它了，因为它会帮你分解，分解到最小的分子、最小的状态，植物根才能吸收。要不然你这么一大块肉一样的，它放着它怎么吃啊？它不能，就一切都必须通过细菌来中间把它做很多很多的事，到最后。 把它分解成了两大类，一个是有机的，一个是无机的，啊，我们氮磷钾啊、镁啊、钙啊，什么东西啊，都是无机的，就是呢，植物需要吸收的最大量的，还有一部分的是有机的，有机酸啊、氨基酸、谷子酸这些呢，是土壤的结构需要这些有机质去改善。 有了这些有机质，它就成为团队机构啊。有时候我们在小学，以前讲到农业知识的，就说到土壤的好的土壤就是团队的机构啊，里边都是很大的空隙，它能够储存、储存水分、储存养料啊，有空气流通，这样的这些菌呢，在土壤里边它也能很正常的、快速的繁殖啊。假如土壤板结，
它化肥下太多了，那细菌呢，它就没办法生成，所以呢，你只能用化肥拼命加化肥去提高产量，这样对植物也不好。所以我们通过加有机肥，啊，多用有机肥，加了有机肥，因为有机肥就是那些有益菌的粮食，它把这个有机肥消化了以后，它变成自己的东西，也把我们下的
导那的化肥，它也变成自己的东西，变成有机态的，因为细菌繁殖很快嘛，一天可能繁殖好几代，它的尸体就是我们很好的有机肥了。嗯，
是的。
哎，它会就把它无机长变成有机态，有机态呢，植物吸收了就更好。哎，还有呢，有机态的呢里边物质酸里边，这些植物呢吸收了以后，它会提高身体的健康。 也呢，提高它的品质，所以好多人说了，哎呀，那些化肥种的菜，就看上去很大，很水灵，但是呢，吃水里边很淡的，啊，淡而无味，
嗯，
但是呢，有机种出来呢，这个菜呢就好吃，那水果呢就香味很浓，啊，这是我们说的这风味物质，风味物质呢，它往往是风向性的物质，是有机物的，所以呢，这些通过
吸收了有部分的有机质呢，它分子比较小，更野生吸收的，这吸收了这些东西以后呢，植物呢，它长期了就更健康，啊，它种出来的那个品质呢就更好，啊，所以呢，有微生物呢，在土壤里边是占着很重要的位置。嗯，有益微生物真的是对这个土壤的生物肥力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组成部分吧，可以说是。
对对，嗯，最近呢，就是提倡了要下生物肥，就生物肥其实不是肥了，它本身没有什么肥料，
嗯，
好多呢，澳大利亚也有一种肥，就是它在做这个像化肥一样的，但是外边包了层衣，这个衣上面呢含了很多有益菌，自己下到地里边去以后，这里边的肥呢， 到土壤里边了，这些有益菌呢，也到土壤里边去了，它也就马上帮助改良那个土壤，帮助土壤里边那些有益菌快速生长啊。所以现在个加了有益菌，它好处就什么呢？可以提高你的肥效。原来你比如你下这些肥，只能长这些植物，是吧？你要产量再提高，要做下肥，但加了有益菌以后呢，提高它的利用率了。 本来这个磷肥钾肥啊，都会被土壤那个固定住，它不会流动，不会流动了，它不会就是，所以根长到地方它呢才吸收，长不到地方呢它就不会补充，但是通过有机菌去呢，把它一改变，变成有机质的，啊，有机的磷了，有机的钾了，它在水里边呢会流动了，它能溶解水吗？一流动以后，它植物根呢就吸收了。 所以一般呢，我们假如在化肥，1公斤磷肥下去， 得10%-20%才能被植物吸收，哎，80%都没用的，都是都放在那边不动。你通过作物方的有机肥，可以把它释放出来，可以提高它的利用率，等于是我们增加了肥的效果了啊。所以有益菌是很好很好的办法。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除了学用有机肥啊，我们就要通过办法要提高土壤里边那个有益菌的那个含量那个数量都是有益的。
有的时候这个有益菌它可能是扮演的是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吧。
对。
像张老师说到的，有益菌对土壤的肥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有哪些方法就是可以我们在家里自己实践去增加自家后院土壤的有益菌含量呢？
对，刚才我说了，有益菌它的粮食什么，就是我们有下的有机肥，就有机物啊，因为我们可以把鸡粪啊、牛粪啊，包括我们各下的草啊，我们厨余啊，或者过期的那些牛奶啊、面包啊，这些都是有机质，啊，有机物。有机物呢，就是有益菌的很好的粮食。如果喂它了，它有粮食了，它才能繁殖。
嗯，
假如一块地里面不放有机物，光是下化肥，它细菌呢没东西吃啊，它就没办法繁殖，啊，所以呢，这个用有机肥是最主要的。有了有机肥就能培养有细菌，所以我们做，有时我们说我们做堆肥呢，就是培养细菌嘛，啊，细菌培养起来了，那我们的肥呢才能分解变成有机肥了。
嗯，
所以呢，我们要通过办法呢，最常见的，我们就自己家里做堆肥，啊，在办公室啊也有什么堆肥桶啦、啊。或者我们家里边直接挖个坑啊，或者利用什么现成的塑料桶啊，去做堆肥。最近我去拉了些麻粪啊，直接做肥。哎，这是一个做肥。第二个呢，就可以用些像细瘦啊，关键是经常在买的，最近广告也很多的。它是利用海藻跟鱼做原料，这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堆肥大多数是陆地上的这些材料，在海里边、海水里边呢，有70多种那个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往往有好多都是陆地上很少的、不多的，但是它海藻里边也很多，就把用海藻跟鱼做肥料或做原料生产的液体肥呢，它可以增加那些那个有益的矿物质啊，对植物呢是更有利。所以呢，我们用细瘦的，它能改良土壤，就是这个道理。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家里边那个淘米水啊、过去牛奶啊、咖啡渣、啊、尿液啊，这些我们可以都可以利用起来，反正是有机质的，啊，还有我们做豆浆那个渣都可以做经过发酵，啊，发酵又把它变成那个有机肥，还有呢。为了正提高那个发酵的效率啊，因为发酵以后，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发酵呢？发酵里边很多有益菌，但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人工再增加那个叶绿菌啊，叶绿菌就对这个植物很好的啊，就像我们在吃酸奶一样的啊，吃酸奶里边有好多菌可以养胃，就是我们这个可以添加那个叶绿菌呢，帮助发酵。在发酵了以后产生的那个肥呢，在土壤里边有更多的有益菌，有益菌越多了，动物量元素越多了，那这个植物呢就生长了就更好了啊，那是一个害菌，有害的菌呢给它抑制了，抑制了以后啊，它就没有就不能危害那个那些植物啊、那根系啊这些的这情况。
看来我们现在这边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有机肥可以去用来增加土壤有益菌的方法呀，大家可以在家里稍微尝试一下这些方法，说不定就对自家后院的土壤肥效产生了一个比较良性的作用。那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的园艺热线。那现在线上呢已经是有多位的听众在等待向张老师提问了，还是请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会儿，我们会马上接进您的来电。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园艺热线节目。那种菜养花，天天和土壤打交道，您对土壤了解多少呢？土壤的生物肥力与土地的收成息息相关，哪些妙招能够提升自家土壤的生物肥力呢？今天早上的园艺热线，园艺高手张崇岩呢，要同您说一说澳洲土壤。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向您开通，欢迎您拨打电话参与讨论。那我们还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张老师，那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是有很多位的听众在等待您解答他们的疑问了，我们还是先来接听几个听众电话。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您说。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张老师哈，就是我有一棵樱桃树，就冬天我给它剪枝子了，但是现在呢，就是它结了樱桃，就发出很多新枝子，很茂盛。完了呢，它把都给樱桃遮住阳光，樱桃长得很小。然后我就想问，那明年这新发出的枝子太茂盛，我用不用再剪了？
假如你太茂盛，你应该把它要修一下，就是怎么呢？就把那个的比较长得细的，把挤在一起的长得太密的地方，把它适当的剪掉去。还有这个整个树的往中间长的枝呢，也把它剪掉，让它那个透风、透光、透气，啊，这样呢就可以比较好。那剪掉部分的树枝以后呢，它营养呢就集中了，那你结的果呢就会好，又会大，啊。
好的，谢谢张老师，谢谢你的那个回答哈。我外头来一个事儿，我就咨询到这儿啊，谢谢你。
也谢谢您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喂，你好。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张老师呢？
你好。
我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第一个，我想问牛油果树多长时间能结果？第二个，那个桃树花开了以后，一落花，花一落要结果的话，全长那黑虫，就结不了果了，年年如此。再一个，那韭菜叶子，两年以后现在发黄了。它自己发黄了，与土壤和那个肥料有没有关系？我想问一下，牛油果树多少年能结果？再一个就是说，有没有雌雄的关？雌树、雄树，雌树、雄树配合是不怎么？我想请教赵老师。
赵老师，您这边怎么看呢？
牛油果是这样的。一般假如你自己用盒种的，一般在6年到7年了，它开始会开花结果了。
我自己种
的呢，
7-8年了，
会提早一两
年了，长得很旺盛，就是不结果。
长得旺盛你不结果，你下什么肥啊？
我放的就是个木屑。
木屑做肥啊？木屑里面肥没有，
但是我放的是木屑，很多木屑我放到周围，长得很茂盛。
李女士这边应该是用木屑是铺在上面的。
在树根树的周围放着你。
张老师，您这边怎么看呢？
没听清楚，周围怎么？
李女士是说她是把木屑放在了树的周围。
因为一般呢，这个6年到7年呢，它会开花结果了。当然也不是一定的，可能你由于种的位置啊，或者它土里面的养分啊，也各个树的个体也会差别的，是吧？同样一个家里边小孩，有的先长得快，有的长得慢。从一般来说呢，一般6年到7年它会开花的。但是你要让它开花，你可以先多用一些磷钾肥， 让它
加肥，
促使它开花。磷肥要开花，主要是磷肥。再把你是买过磷酸钙，或者磷酸二氢钾，也可以促使它开花。你可以试试看，因为木屑啊没用的，它不是肥啊。因为现在树，它是利用土壤里原有的营养在长，等到它一开花一结果了，它马上就会营养不够的，所以你平时要施肥的。在不是开花季节，像些个牛粪啊、鸡粪、羊粪啊这些东西，那要发酵过的啊，把它买在地里边，在冬天的时候，让它吸收营养。等它差不多要开花之前，你这个磷肥跟钾肥一起放，让它吸收磷肥以后呢，它会开花会结果了。
请问这个磷肥和钾肥，我在那个肥料厂能买到吗？
可以啊，都有啊，磷肥、过磷酸钙。
如果我可以买，什么时候施肥比较好？
大概什么时候施肥比较好？
果树，一般果树呢，在冬季施肥最好了。一般冬季呢，它树呢就是不太生长的时候，等于休眠的时候。像我们人到冬天呢，它会吸，冬令精补嘛，对吧？到冬天了，它会大量吸收营养，为明年春天啊，再开花结果呢和长枝呢，储存营养的。所以一般我们这个过冬的肥是很重要的，在冬天的时候，在周围挖一圈，把鸡粪啊什么东西买下去，覆盖以后再浇肥，要通过两三个月，冬天过了以后，那春天它的长的枝啊，它会非常茂盛的。但是呢，这个肥呢，一定要放钾肥跟磷肥，啊，所以也放了鸡粪跟，比如说我们用鸡粪，那再去放些那个过磷酸钙啊。那些硝酸钾啊，那些放上去会，当然了，草帽灰啊，跟香蕉皮也是钾肥。这个你家里边这些东西，你对一棵树来说，这些钾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还是到班宁沙就是那些苗圃里边、去买一些那个。就是磷肥跟钾肥放进去。
希望张老师的解答可以回答您一下您的问题啊，李女士。
很高兴，很高兴。
那您刚才另外两个问题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可能我们在节目上没有办法很快的跟您解答。然后呢，我们的园艺热线在下周呢还会再次上线，到时候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向张老师提出问题啊。
谢谢主持人和张老师。
谢谢您啊，谢谢。
不谢。
张先生您好。
你好，早上好。
早上好，早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张老师呢？
是这样的，我种了一棵柚子，现在有果了，像手指头那么大。那我现在应该下那个肥料，是不是鸡粪呢？或者那个我在奔里买那个牛骨灰啊？现在下这个肥料合不合适？
可以啊，
因
为果子在长大的时候它需要营养的，
是
等于像一个孕妇，她在怀孕的时候她需要很多营养去让胎儿生长，所以这个时候呢也的确需要下肥，但是那个下肥呢要注意不能全是一个鸡粪，这些氮肥、这些磷肥跟钾肥一起下，而且要磷钾肥更多一些，因为这时候它需要的磷肥跟钾肥更多，你放了太多的鸡粪，太多鸡粪以后呢，它会引起什么呢？拼命长叶子，拼命长叶子以后呢，也让它那个水果反而长得慢了。
哦，
所以不是不要氮肥，但是氮肥的各个比例不一样。
哦，那么
这磷肥钾肥多放些。
哦。那个鸡粪是氮肥还是磷肥还是钾肥？
鸡粪是氮肥为主，它里面也有磷肥跟钾肥啊。所以你看，我们家种叶菜，比如种个青菜啊、大白菜啊，你放鸡粪，哇，叶子长得很好，因为它是氮肥为主。
它就是长叶子的氮肥。
对。
啊，是这样。那么我每年把果子摘光了以后，是不是一定每年都要修那个枝，把它剪缩缩一点呢、啊，或者什么的？
对对，
是
对
啊。
现在好多人种家里种果树啊，种到最后都吃不到，为什么越长越高？啊，建议呢，大家呢是这趁早的，还不是很大的时候，把它每年呢上面剪矮，控制到3米左右，那人呢也能够上去踩，对吧？假如批保护啊，因为一到结果的时候，好多鸟啊什么都来，我们比如上面造个网，防鸟的网也方便。假如一棵树长了7-8米高，你怎么去搞它？啊，所以一个是把它修矮，第二个呢，在这个基础上，再看往里边长的枝把它修掉，全部往里边长了以后呢，都要把它堵塞了，空气不能流通，中间阳光进不进去，啊，还有呢是在下边的那个小的枝啊，要把它修掉。
哦，哦，你，那我现在用不用？啊，杀也喷一次杀虫药呢，它有果。
啊，那个因为只说好像那果蝇不容易发生，因为它皮比较厚。
啊，它皮很厚。
它说相当于，哎，因为果蝇它是像蜜蜂一样，它后面一个针，刺到皮里边产卵的，过了一个星期。它那个卵变成幼虫，在这里边那个，吃那个肉，所以到时候你把那个打开一看，里边全是那个白白的虫子。
对对
啊，
嗯嗯，那我现在是应该喷一下杀一次虫是吧？喷一次药是吧？
你现在已经没用了。
现在
有多大了这个果？
哦，它现在那个果有手指头那么大。
手指头这么大，
嗯，有的大的
那可以喷一下，
要喷一下啊，喷
啊，对，因为小的果呢它会产卵，到大了以后它就没办法产卵了。
哦，
嗯，可能现在还是可以稍微去补救一下张先生，嗯，
啊，
对，
对，今天也是特别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啊，
嗯，谢谢
谢谢您，
谢谢
啊，不客气。
哎，那我们现在呢还是有几位热心听众啊，比如说王女士以及刘先生，还是请你们在线上稍微的等待一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呢，张老师会为您来解答您的疑惑。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园艺热线。那我们还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你好，
哎，张老师啊，我们现在线上还是有好几位热心的听众，我们还是继续来接听一下听众的热线电话吧。
好的，
嗯，王女士您好。
哎，你好。
哎，久等了。嗯，你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张老师呢？
好，我有问题要问张老师。一个是呢，就是我那个金桔啊，金桔树，它那个它结了果以后，它为什么裂呀？那果是裂了。
嗯，
我们换过盆儿
是吧？
小盆儿，啊，
果子裂开了。嗯，
对，
嗯，
那橘子那果裂开
了。裂果一般是两个原因，一个呢雨水太多，一下子，比如说啊，前段时间一直天气很好，它就很正常的生长。这几天呢，突然之间连续不断的下雨，一下子水分太多了以后啊，它皮来不及长，里边肉呢水分一下子把它胀脱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这个缺钙。假如土壤里边缺钙，植物它吸收的钙分太少以后呢，它会也会产生那个裂果的。但是要区别，它是不是缺钙呢？你看看上面那个叶，它上面那个树顶上那个叶子，嫩叶是不正常。假如那个嫩叶不正常了，它就肯定是缺钙了。
那个叶子很正常，新发的芽。
嗯，
因为叶子呢，这是辅助的看法。因为什么？一般结果的时候啊，它叶子呢，那个新长叶子， 因为它缺钙以后呢，没钙生长，它叶子就长不好了。但是现在是结果为主，它营养是往那个一个结的果里面去输送，输送的时候，叶子现在都可能会停止没生长，所以你很可能就是缺钙引起的。
那个钙怎么补啊？
一个呢，用那个拿些石灰泡水，泡以前用上面的清水啊稀释下子喷叶子，还有呢，在冬天的时候下肥的时候，啊，在那个像鸡粪肥啊什么有机肥的时候，里面撒一些的石灰，让它慢慢的吸收。还有个呢，假如你家里有草木灰，有比如巴比克的那些灰啊，木炭的灰，泡水喷叶子也可以，因为你现在节奏要用嘛，喷叶子它见效快。你放撒在土里边呢，它通过根系吸收，再到那个果子里边，要过好几天才会到那边去。所以呢，可以用这些办法。还有香蕉皮也是，哦，那不是香蕉皮，我说那个，鸡蛋壳。鸡蛋壳，拿20个鸡蛋壳，放1个里的水，放在锅水里面煮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等了凉下来以后，用那个水。它里边有丰富的钙，用这个水再去喷叶子，也可以起到补钙的作用。你这样的喷呢，大约一个星期喷一次，喷3次到4次。
嗯嗯，
可以了。
那我们放牛粪是鸡粪好还是牛粪好啊？
牛粪跟鸡粪呢，都是一般的大量的叫氮磷钾这些东西。但是你现在是缺钙，缺钙呢就要对症它的补钙。比如说像我人身体，医生检查了，哎呀，你身体不好了，缺钙了，你不能说我多吃饭多吃肉，就把钙补回来了，一定要对症它那个补钙，吃那个补钙的药片才行。所以你这个假如缺钙呢，你一定要用这个办法。
嗯，也是希望解决了您的疑问啊。那我们今天可能因为时间的问题啊，不能完全回答您的问题。那我们下周呢是还会再次开通园艺热线，也是欢迎您届时拨打电话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谢谢您，谢谢您，刘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你好，
哎，久等了，嗯，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张老师呢？
我要问，就刚才你们就讲过，就是牛油果，因为那个牛油果种了7-8年了。它这里呢就开花，但都不能结果，是什么意思？
嗯，
不能结果，它就掉下来了。
你种什么？你种几颗啊？
一颗。
啊，一颗，因为牛油果呢，它雄花跟雌花呢不是一个时间开放的。
嗯，但是我这里有几个柠檬树和那个橙树和那个橘子树，它就开花，都结果很好。
嗯，
你说的是牛油果吧？
是牛油果，
是牛油。对啊，
对，
牛油果跟一个橘子树不一样的。牛油果呢，它开雄花，跟那个雌花开花的时间不一样。
啊，
不一样了，它就收不了粉。
嗯，
啊，橘子树呢就不一样了。
嗯，
它自己花自己能够授粉的。
嗯，
所以情况不能够相比的。所以一般的牛油果呢，最好种2颗。
这2颗，
两颗有，不一样的品种，
嗯，
有的是比如说雄花早上开的，雌花下午开的，另外一种是雌花早上开的，那个些这样就上午下午做不能传粉了，
嗯，
是这样的，
嗯，就是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橘子和那个橙子，它那个它绿子有时的果子裂开是什么意思呢？
嗯。也是裂果的问题啊，张老师。
对啊，就是缺钙，还有就水分多啊。
啊，
就前一段时间一两个星期没下雨。
啊，
这两天一下子下雨太多了。
啊，
那就会裂果。
这样。
还有呢，就是缺钙。
缺钙是用什么？用那个蛋皮可以吗？蛋壳可以的。
蛋壳可以啊，但是你要把它。用开水煮啊，蛋壳在土壤里边，要让它钙补充到 植物的吸收那很长很长时间的，没用的。
嗯，
不是，我放了一下石灰，放了一个鸡蛋壳，就能补钙，没用的。
那个石灰是用什么烧出来的？
石灰一泡水啊。
那个石灰怎么买到？我们自己有那个烧那个树烧稻可以吗？
这也可以是草木灰嘛。
啊，草木灰 ，OK。
哎，对对
啊。啊，可以。
嗯嗯。
但是你注意啊，不要为了草木灰在后院里边拿着大背树枝烧啊，这个要麻烦的，人家 complain 一定罚款的。
就是现在不能烧了，就是。
嗯，是啊，还是要
污染空气的。
是啊，那刘先生，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呢，可能要麻烦您在线上稍微的等一下一会儿，我们这边要做一个节目的结尾啊。
好，这个没关系，谢谢，就可以了。
好嘞，谢谢刘先生，谢谢刘先生。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是到这边就收尾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早上为您带来的园艺热线。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